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第十六会哈、谈这个般若，其实般若就是我们的这个菩提自性哈、这个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能含万法的，本来是这个具足的啊。我很敬佩呢，就是大般若经的精华，在这个六祖的一个诠释之下，就变成那几句，却直接让我们很容易了解。你把它看清楚啊，就我们的世间啊法来看的话，我们世间法里头的我，它只不过是事的作用而已。就像你电脑里头储存的一些知识，那些资讯就这样而已。但是那个啊，表现出这个啊，这个种种的电脑上的这些运作的背后，它有一个它的这个有一个它的般若在，所有宇宙都有这个般若在，所以这个在过去湛然大师哈、在他的《金刚臂》里头，他就特别谈这件事情。以前大家就觉得说山河大地没有般若，没有佛性，以前是自己觉得啊，这个五重罪五逆罪这种的也是没有佛性，但是湛然大师呢，他在这个《金刚臂》啊的这个这部论述里头，他说有佛性，哪一个人都具足佛性都有，没有错，是有佛性。可是因人世间的东西是因缘所生法，你愿意让自己生活在有如地狱般的辛苦，那也是我们自找的。但是自找的那个道理并不全然说我过去犯了什么错误，现在得到这种报应，不是，不是。东方的佛学乃至于禅学，在我们修行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智慧或生活的态度。他怎么说呢？他说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就只有那一件事情而已，你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啊去赋予，去这个去赋予一个判断说他是好，对我是好的，对我是不好的，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是痛苦的还是喜乐的啊。你看起来佛法里头他很重视这个课题，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要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去面对它，去看待它，但是去处理完了，生活完了，面对现实了，就要放下。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一定是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甘愿不甘愿，欢喜不欢喜啊，要接受不接受，它还是有这些东西在。我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不利，这个东西对我，我觉得我没有面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这口气吞不下去，这个东西都叫分别心。一旦起了分别心，所有的烦恼、无明、错误的一些回应的一些这个行为， 也就跟着就来，种种林林种种的想法啊，也是颠倒的想法，也都跟着来。啊，所以那件事情就是那件事情，很难。要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很难。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在我身上所发生，就指这件事情。有一位西方的这个研究生死学，但也是一个医学教授的 Raymond Moody。那 Raymond Moody 除了研究这个临床研究死亡经验之外，他有些论述很有意思。他也提到佛学里头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仅止于这件事情，你不应该骤然去判断它。他是一个医生，但是有的人在他的人生里头，他碰到了一个大的灾难，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是痛苦还是不痛苦？他说我们通常马上就赋予一个判断，就是这是一个灾难，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人很大的一次灾难。但是他是我们开始判断了它成为灾难的时候，这件事情才真正对我们构成灾难。他以一个医学的研究者的一个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你认为它是个灾难，你的身体里头已经变成一种负担跟压力，然后你自己里头所有的一些这个系统里头，神经系统里头，心灵系统里头，它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回过头来干扰了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可能陷在其中会走不出来。他其实生了一场恶病就仅止于生了一场恶病，他说是这样子的态度才对的啊。他谁晓得也有人，然后在他的经验里头，他说他有个病人，他生的是这个没办法挽回的病，也就是 cancer。 可是治了一段时间，他通通啊觉得是好了，他没有再回到医院去，医院也不晓得这个人后来是生还是死。可是这个人过来十几年以后，他就跟瑞文穆迪讲，他说你很好的那个朋友，他以前就是治我什么病的，他告诉我说他只有半年可以活，他也很认真的治了我，但是告诉我只有半年可以活。但是既然是半年，就放下他吧，不必去谈他是多久，我必开始去学习那个生活那个生命的态度。如果这是半年我能珍惜这个生命的态度，那这上半年也够多了。他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企业家，他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他做了一些调试，结果一活就又活了13年。他跟他讲，他说那一场大病对我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呢？就那一个，当然我差一点没有命来讲，当然是不好。但是这13年完全捡到，完全 cure 掉都丢了。这13年我的人生的态度完全改变，我才知道怎么去生活。所以，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好，所以上个星期给大家提到我们所谓的分别心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了解。你看啊，第15，我们的讲义摘的第15，诸菩萨啊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都无所行，何以故？一切法皆是颠倒之所等起，非实有邪位虚妄啊。菩萨于一切法不颠倒，不起分别啊，无修无浅，名为止息之道。如果我不起分别，我就无所谓修，也无所谓去浅， 那这就是止息之道。止就是我内心里头不安定、困扰、无明、烦恼，我停止下来，我自己我真正得到了这种哈、哦、这个内心里头的平静。止息就是一种平静啊。那么没有这些这种障碍，也没有这些勉强啊，生活上的这些困难，菩萨摩诃萨不缘一切法，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并不是去缘什么法，是我要去追求什么东西，我去追求什么东西，或者去操弄什么东西，或者是我需要去依赖靠什么东西，都叫做缘什么法啊。那么骗之一切所缘而行啊，那么这个除遣一切所缘而行，也就是他清清楚知道我生活当中一定是什么样，是因缘所生法，但是我在因缘所生法里头我也随时除遣，也就是说我碰到这件事情，我随我的因缘将来生活，但是我面对生活的时候，除遣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执着它啊。所以除遣一切所缘而行，所以菩萨遍知一切法所缘本性清净，菩萨所要那一个啊把握的就是本性清净，他真的要去圆的是他永远长期的啊、哦、本性清净。各位，你听了《大般若经》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我们常常都在谈清净本性，清净本性这个亘古存在的自己的这个菩提自信。你听久了以后，你也会发觉你的一些观念上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改变。你的改变是你不再是一个魂事的问题，你所关心的不再是一个灵魂的魂事的问题，因为魂事是一堆资讯，你现在变成关心这个的上头，也就是魂事的上头，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去看到魂事的上头，这个菩提自信，那么我们所缘的就是本性清净。所以菩萨行甚深般若蜜多不可思议，它不是一个思议的，也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何以故？非心所生故。因为事实上不是由于心事所生的，本质上所有我们所想的这些心事的活动都是形而下的，都是资讯的，而我们本来就如如啊啊。那么菩萨如是学时，不于一切法学。所以菩萨学的是如是来修行，如此来认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去攀缘某些东西啊，不为什么法而学，不于一切法学，而不是去攀缘什么，是你本来就具足这些东西，就具足这个菩提啊自信。所以啊、哦、所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是不是这样子呢啊？那么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如此。所以你当你能慢慢的领会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你也就自在多了，你也就自在多了，我还要做什么呢？哎，如果我们一直追求的那一堆资讯，那个魂事，那它之所以叫做外道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究竟。我们能真正慢慢的去领会到菩提自信这一块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能够领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般若，这就是大般若经要引领我们的。这是般若。那么我们来再稍微把它仔细的看一下，在这一段里头，这一段呢谈到与一切法都无所行这个地方啊，也谈到了啊。那么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无所行本身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参透了原来我们的人生所表现的这些因缘所生法， 看起来啊是重要的，没有错。你这一劫来人生走这一趟，你当然就要面对这些因缘来生活，它是现成的，就好像玩家家酒一样。玩家家酒玩完了以后，在玩家家酒的时候会气到最后两个人打起来，旁边的冷眼旁观者看起来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他玩家家酒啊，完蛋，你两个玩到第九把。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有一次我在市场卖水果，那一边呢、啊、卖那个小猪的那一边呢、啊，嚯！这个好像很紧张，吵得很厉害。我们年轻人就是听了人家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我自己也把东西先放下来，跑到那个地方去啊，对，去看一看，就问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打得这么厉害？结果他们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卖小猪的。可是他们对一件事情两个人啊意见不同，是为什么事情不懂呢？不同呢，是他们两个人在争辩。四因鬼就是九边鬼，一个说四因鬼就是九边鬼，一个说不是啦，这两个人啦，这两个人如果好好谈去查查资料也就算了，但这两个人呢却到最后是变成有敌意，怒目而视，最后打起来。吼、哦，嘿哈，两个拍卡扭都扭不开，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会觉得很好笑。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哈、啊，这个所以魂世的这件事情也常常是如此。你玩，你来，你演这出戏，演这个家家酒演完了，就应该拍拍手说，刚刚演的是那出戏没有错。啊，所以你看。平常生活里头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以前碰过的觉得下不了台的觉得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别人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怎么讲？是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他都会这样说，奇怪的啊，现在不会这样说了，就过去了也没怎么样。但有的人会执着很大啊，你为什么要挖我以前的那个臭坑出来，然后呢，拳头蹲这么大，眼睛睁这么大，你哪够敢来讲这边？因别都该输敖兵，他没该输敖兵，这里啊就来了。各位，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输敖别够介绍个输敖兵，就是这个戏拍戏拖白介绍个演，嘿，都是轮回的路。啊，这一期我清楚了，我放下，我很清楚，我珍惜他，我来行菩萨道。我好好的做，我做完了以后我觉得这出戏不管演什么角色我都演得不错，我放下来了。但是这一段话很重要，于一切法啊，那么都无所行，其实应该说行一切法都无所行，就是说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做什么事情做完了就是做完了，我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因为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可是虽然明明知道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可是却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活得精彩，要活得有菩萨的行持，要好好的去做。但是做完了，不必责备自己，你好好的去做，认真的去做，但是还可以改就改。有的东西实在，因为秋天都赶上压一堂啊走了啊，就做那些，也不必勉强。然后拍拍手回家告明啊。如果说来人生走这一趟啊，不要跟人比拼才会，要跟别人呢比较啊，而且还要跟别人拼一拼谁赢谁输，人生有一段时间这样子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不能一辈子都这样，不能一辈子是都这样。那么所以行一切法都无所行啊，那就是做过，你要用平直心来看啊，面对这个真实，而且能够放下上。所以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说，与一切法都无所行，与一切法都是颠倒非实，这一段你的文字就这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看清这个真实， 看清这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起分别，就不会起烦恼，然后我们就真正得到止息之道。我们的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我做不到止息之道。所以我跟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这个郑老师讲佛法，他都是讲生活的东西，所以他谈的生活他并没有谈到那个深度的地方。我想他不晓得有没有来听课，我不知道。但是我问他，我说那你有来听？他说有，我有来听。我说你觉得听起来有没有听到生活的弦外之音的那个？他说我是觉得有，我自己有所心得。我说很好，你要有信心。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现在这个生活里头，你在这一切人，你能够生活的，不管你是社经地位如何，你的职业啊是什么，你这个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这个你的社经地位、教育程度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面对的生活林林种种，你内心里头是止息的，你的生活当中是止，而且你又能够这些生活又能承担得起，光是这件事情，你的那个本质，也就是你的般若，就已经发展到快要跟那个本体世界相应了。你应该开心这件事情才对。他说：“我有一些了解，所以你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此刻你的烦恼就在减少，而且你越来越达观，而且你在做事情上的那个菩萨的那种这种慈悲喜舍的心，还是表现得很好的。就是这个没办法说。”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它叫究竟义的话，那个究竟义又变成一段话，就是大般若经里，你说他为什么一直提说不可思议，无法去描述，没有名相，也就是这个道理的。好，所以我们看清了这个真实的时候啊，我们不起分别，我们止息之道自然就有。所以所有一切的缘，我们既是在这个缘里头生活，可是我们又时时刻刻从里头出浅，所以所缘本来就是清净的，就这件事情就叫做真如。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真如啊，也就是我们啊所谓的这个菩提自性。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来看看啊。百丈禅师百丈怀海啊，有一次啊，那么有一位他的弟子就问他说：“师父，如何啊得不落阶级？”问题说：“我怎么样才不至于我执着在某一个阶段里头，我能够真正的超脱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简单的讲，不落阶级也可以说就是这个见性啊。结果呢，这个百丈怎么告诉他呢？他说：“我们终日吃饭呢，未曾咬着一粒米。我们每天三餐哈，长期每天三餐都吃饭，从来没有咬着一粒米啊。终日行走，一天走来走去，未曾踏着一片地，未曾踏着一片地啊。于马时，在这个时候啊，无人我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境界所惑，那么方名自在人，才叫做自在人。”我再念一次：终日啊吃饭，这一天三餐哈、甚至于包括吃点心在内，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走，我整天走来走去啊，我未曾踏着一片地，我没有踏着一片地。这时候就是于妈死，就是这时候无人我相， 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无人我相，终日不离一切事，终日也不离一切事，一样的吃饭，一样的行走，一样的工作，是不是啊？不离一切事啊，不被诸境惑，但是我却不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执着，不起分别，不被诸境所惑，方明自在人，他才是真正的自在人，他才叫做不落阶级，否则就落到阶级里头来了。阶级不管你怎么样，都在阶里头，是不是？没有真正的解脱超脱出来。你看啊，这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有这一段很有意思。你读了《大般若经》，听了《大般若经》，你就觉得很了解，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咬一粒米。是不是？而是在吃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挑剔，没有好恶，是不是？他开开心心的在吃。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吃起饭来边吃边讲说，这个好吃，这个比上一次的好吃，很危险的。这次好吃，上一次的就不好吃，下一次可能也变不好吃了，是不是？好，我然后就是对的，这次子不好吃。这个菜谁做的？怎么做的这么不好吃？哎，不好吃。那么你现在吃起来，味道本身就已经坏掉了。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不在这个地方啊，起这个分别的一些判断啊，应该不叫做判断，叫批判吧？哦，不起这个批判的心。不起这个是非的心，这件事情，所以古德呢，为了要让我们更清楚，他说，不是，也不是说多不去怎么样，你仍然还是寥寥分明啊，什么事情，你还是寥寥分明，但是寥寥分明里头却喜乐的，就不在那个地方产生好恶，在那个地方产生的。敌对产生了彼此之间的一些这种争辩，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这段话其实很真的很好。这个时候没有人我相，终日呢不离一切事，你一样做事情，一样经营事业，一样去做你的事情，一样过你年老的老人的生活，一样这个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一样过你即将人生最后那一阶段，但是却没有咬着那粒米，也没有踏到那一片土地，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人虽然在那个地方疼痛，但他并没有疼痛哦。这个人虽然老了，但是他并没有老化哦。是不是？我还记得星云大师他住院开刀心脏的时候，好多弟子都要去看他，但是不行了，这么多人都去看他，他就在那里就专门接见这些客人跟弟子就好了，所以你要去你就在那里签个字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星云大师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人，因为我童年学佛就跟他学佛，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就病好了出院了。他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比较幽静一点的地方，让这些弟子想要来看我的，我可以坐在那个地方给他们看一看。那好了，结果他就后来就选了一个，就是在阳明山的中山楼啊，他真的就坐在那边给大家看看，就是病过了住过院了，现在给大家看看。那大家都来了，我坐得满满的，当然我也去了。然后呢，他就讲，他说你们都来看我，那好，那我要找几个人讲几句话才行啊，总不能都是我在讲啊。你们要来看我，那你们讲话啊，讲慰问的也好，就什么的，他没有讲什么，他说你们要讲话好了。他这个周边的就开始安排说，哦，哪几个人请他讲话。他突然间看到我坐在旁边那里，他说 要叫郑老师讲话。
哦，
那要讲话，那我只好就来讲话啦。我想说我不是要讲什么话，师父住院的时候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说你问吧，他说好。我说洞山禅师啊，躺在病榻的时候哼啊嗨啊哼啊嗨啊，在那里叫给弟子听，弟子就问师父，你病痛得这么痛，哼啊嗨啊哼啊嗨，是不是还有一个不痛的来看你？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啊，是不是有一个不痛的来看你？结果洞山禅师呢就回答，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弟子又问，那你看到他怎么样？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他一点病也没有。所以这样子的大禅师到那种境地里头，他还在启发弟子。所以古人称赞这些大禅师怎么说呢？说称赞他们叫悟人，没有个了其，开悟的悟啊，不是误会那个悟啊，啊，他这开悟人没有了其，他时时刻刻都在开悟啊。我就把这个故事讲了，当然，我那天只讲到这里。洞山禅师啊，后来他就告诉他们，他们里面给我办鱼吃斋，结果弟子不帮他办，为什么？因为办完了以后吃完了，他就要往生了嘛。但是弟子就帮他拖，结果一拖，一连拖了七天。他说：“你如果不办的话，那我今天就走了，我现在就要走了。”啊，师父，你等等，我来准备一下。一直在也不能今天马上就办，就无论如何啊就办了。好多生熟都来了，然后一直在啊结束了，他坐在那里，他就在那作画。作画的时候，这个弟子们就哭了，他又把眼睛张开来。人家要走的时候不要这样吵人家，然后被他，就是我在现场没有讲这一段，我就讲那，只是问他有没有来看啊，有没有一个啊这个不病的那个你啊来看你，他说不是我在看他，是不是？我说师父，我就问我说现在我的问题是，师父你在开刀病这个的病的时候，那个有没有来看你？啊，你或者你有看到什么？结果他是跟大家回答，他说我看到的是大家。如果他答案是跟别人一样，跟古德一样，他就是不是活活泼泼的智慧。如果他的答案是有或没有，但是他看到的是大家，这个大家的慈悲心是关怀，还是关怀的大众，还是菩萨的心肠？我对他的这样子的回答，我非常的赞赏。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专为这件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在杂志里头，啊，写这篇文章，就是这样。我们要了解，所以人。你就是到了最后也只不过是在痛而已，但是那个不痛的自己本无生灭，所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那么能生万法，他也就是在所谓的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也就是八部，这个八部本身就是中观论里头的核心，你了解他了，了解不是开悟，但是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慢慢的有一天你也会如古人所说的脱底桶，你也会 所以有所领，有所小悟，我们就有小修，有了大悟就有大修，有了大修就有彻悟，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在那这个百丈哈这个地方呢，我们了解就是延伸给各位来谈到这个主题，行一切法啊，都无所行，也就是百丈禅师所讲的终日切饭，是不是？那么这个未曾咬着一粒米，是不是？没有啊，这个终日行走，未曾踏着一片地，没有踏着，并不是真的没有着。所以有些人望文生义，以为他会飞啊，他都不用吃饭了。他明明告诉你终日吃饭，你又告诉他不要吃，说他不需要吃饭，这怎么会对呢？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读佛经，以前我年轻小的时候，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就是听起来，听完了以后觉得很奇怪，通通都是会飞天走地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踏实一点的，比较才是真正接近我们这个整个对人生的了解。所以平常就不要为生活的这些事情有太多的计较，太多的挑剔，太多的满意不满意这种挣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甘愿的原因，是因为我起了分别心才不甘愿，才不甘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产生了彼此之间计较嫉妒的时候，也是在这里。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你看当然无相忏悔啊，它就是这么简单，它是这个不被愚迷染，不被骄狂染，不被嫉妒染，是不是？它的文字就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是不是？你不要被这些愚迷的东西这样染的话，那你就不会被这些东西牵着走，是不是？你自然而然忏悔本身就是我们能够这个面对我们自己的菩提自信。这个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这个东西是敌意的东西，你把它忏悔掉啊，就是从前恶的这些骄狂恶业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个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他也刚这个嫉妒的东西，也就是产生了我们执着计较的东西，我们才会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我们一般的不通理的这个的说法是，魔甲他这个开车把魔乙给撞死了，他将来会有果报。我说什么果报？那一个人他好好的在这个红砖道走，那个人呢车子开上红砖道把那个人撞死，然后将来还要果报，就是我没事被你撞死了，将来我还要当杀人犯来把你撞死，这样叫果报。老师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就会思考这个问题，我十几岁听佛法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子的果报不合理，我好好的在那行走，又守法，那把我撞死，将来我被撞已经很够倒霉了，我还要变成一个杀人犯再去把他撞死。我说没这种事，但是有的话是什么？是我被撞了，我们这个心执着在那个地方放不下，苦苦追寻，那会再来，会不会？会。那么这个人有了以后，他不懂得改过，不懂得忏悔，不懂得去行菩萨道，那这个东西又留在他的身边，因为这个又侵染着的执着的这一些业事，又让他去走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 啊，你就可以了解这里面所谈的啊，在大部的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啊，就是一切法本来就因为它无所行，你能把它放下来。所以有时候你会读到经文里头或者是论述里头会谈到就是罪性本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偏偏把罪性一定要执着为有。但是你今天能够接触这部大经是多么不容易，不是他没有，是你自己求见，求见你了解吗？就是